利亚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在这里一起聚集，大家平安。我们来看，先来看这个十三章的内容。啊，我们也知道，先知道说，整个开始保罗传福音的对象是先向会堂。那会堂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就是犹太人，第二种是犹太人，然后他们来皈依给当时的犹太教这些外邦人，第三种是他们没有皈依啊，他们就像哥尼流一样，是一种敬虔的，也就是他们还没有受割礼，然后他们仍然在教在犹太会堂里面聚集的。这当然也包括一些妇人，有一些妇人他们也会一样，因为妇人并不需要受割礼。那一般也没有讲说妇人是直接进犹太教的，一般在圣经里面也没有用这样的方式来记载，所以基本上都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三种人：犹太人本身的，以及刚进犹太教的，以及还在那边听犹太律法的这些外邦人未受割的敬虔的这些人，这三种人。那我们是为什么开始他要谈到的福音的对象是这三种人，那我们就能够了解到为什么开始保罗在十三章，他从第十六节一直到四十一节，我们上一次有谈到他所传讲的福音的内容。这个福音的内容，它不是针对旧约圣经的某一段的内容来做解释，他没有这样做。虽然他有讲了很多是跟生命记有关系的，但是他也引用了其他的圣经的经文，甚至用诗篇、用以赛亚先知所讲的啊，也说它是一种概要性的对于旧约所启示的话语，他做一个总论，把这个整个旧约的启示的内容，然后他启示的最中心点是在于谈到什么，他用这种总论式的来跟当时的教会教会堂里面的人来跟他们说。我们要了解到这样的讲道的方式啊，我们如果要回到2000年前的犹太人他们的讲道方式啊，现在有知道了，大概犹太人的讲道方式会跟我们教会现在的讲道方式比较类似，也就是他们是读一段经文，然后针对这一段经文的内容，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拉比的人会来传讲，讲明这段经文的内容意义是什么，然后会再来讨论这段经文的内容是意义是什么。那他们比较没有是说他们把整个旧约他们能够认识的旧约一起从头到尾把它融合在一起，然后一起来谈到到底整个神的整个启示的内容最中心或是他的启示的目的的连贯性到底是在哪里，这是当时他们所欠缺的。保罗这样的传讲会确实会很吸引的，因为这样的讲话跟历代他们犹太人的习惯是不一样的。不过我们要知道，保罗传讲的方式内容虽然跟当时的人不一样，但是他讲到最后一个内容就是说，只要你愿意靠着这一个人，也就在借着这个人的里面你相信的话，那就可以得到称义，也就得救他不再只是透过当时的犹太人所以为的你一定要进入到犹太人里面你才跟神是真正发生有约的关系，也就你要透过跟神有发生约的关系，那你才可以得到神的救恩，这个基本上没有错。但是说你如何立约，要如何跟神来立约，当时的犹太人我们都知道他们说一定要透过他们的割礼，然后透过水祭，然后透过献祭，或是说来遵守这些律法的规定，那你才是跟神立约的。但是保罗这里他不谈这一些规定规矩， 他反而只谈到说，你只要愿意借着这个人耶稣基督，然后你相信，你就可以得到神的救恩。这种方式救恩的，好像救恩的门槛都突然被松开了，不再像犹太人他们一定要受割的这种限制来限制他们。那我们刚才也谈到保罗所传讲的福音的这三种人，一种是犹太人，我们不用讲；一种，另外一个是受已经受割进犹太教的这样的人，他愿意受那个痛苦。我们知道年长的人，然后他男人在到他年纪大的时候再去受割的时候，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很痛苦而且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就现今世代的里面，全世界有行受割而且是到男人已经长大的受割的最风险的地方是南非。这是他们南非人，他们从以前他们就有这样的习惯，男人到了长大之后，他一定男人一定要去受割。但是他们因着这样受割，他们就是现今的南非人，他们一年都有好几百个人因着这样受到感染而死亡。这是最近的新闻才有报这样的报道，表示说一个男人要去受割，他要非常的害怕，因为这个限制太大了。那外邦人不像犹太人，八天的时候刚生出来八天就受割，那很难。那时候的受割是血液，我们知道现在的科学就跟你们谈的，到时候探讨出来，第八天的受割是非常安全的。那既然犹太人是这样的，按照他们的习惯，他们受割了，他们当然没有觉得说这有什么难处，但对一个外邦人来讲，这个难处太大了。所以为什么这里保罗所讲的福音会造成这么大的轰动，确实是跟他们的背景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要再强调这些背景，是因为今天很多人在看保罗的福音的时候，好像奇怪，那保罗的福音好像就跟律法是完全违背。其实保罗不是在违背律法，不是在反驳律法的无效论，他在反驳的是犹太人要靠着肉体的受割才能够跟神立约的这种方式，这原来不是神的旨意。那今天保罗把这样的福音传开了，在当时来讲，只有按照他们的传统方式才能够得救的这种模式底下的话，居然提出一个相反的模式，当然保罗所讲的就会成为人家所拒绝的。所以我们看到第四十二节，很多的人听了之后，他们就会觉得非常的好，希望保罗再来讲这些东西来给他们听。然后但是四十三节就谈到，那反而这个犹太人跟已经信主的人，已经敬虔进犹太教的，也就他也算是犹太人。那这样的犹太人，他不谈外邦人，是谈纯粹已经是完全是犹太人的，都愿意来听他们，然后他们来听保罗之后来跟随保罗。是三节这样的一个讲完之后，就四十三节来讲，他谈到有一句话，保罗对他们来讲道。讲道这个字哦，原来的意思不是讲道，这个字哦有比较像在。由希腊人来讲是比较一种互相的谈论交谈，而它不是一种正式的一种讲道，而是一种私底下的彼此的谈论。也就保罗是透过私底下的谈论，然后来教导他们，然后来教他们的话，教他们是什么劝，这个劝就是一种规劝，也就是一种说服。这个字同样的说服，这个字以后我们等一下在十四章的时候的十九节，同样的那里有谈到说，犹太人他们挑唆众人用石头打保罗，那个挑唆就是这个字。犹太人的挑唆就是在说服当时的外邦人，同样的保罗透过彼此的这样交谈，他说服了那一些听他说话的人。然后呢，目的在哪里？他传道的是要 恒久在神的恩中。恒久这个字比较独特，这个字字根的话它是用 close 就来到这个根前，然后再加一个 munes 这个字本身是一种啊长期的停留下来，或是说记住下来。那这个字在希腊文他们谈到说，如果这个字它后面接间接受，在希腊文这个字它有一个独特的用法，就是一般我们说的依附，紧紧的依附，或是护，或是随护着什么样的东西。所以这里是谈到说保罗去叫他们去依附在神的恩典中。那当然依附，可能用依附我们可能比较听不懂，那如果你用居住的话也可以说是恒久居住在神的恩典中，这个是也可以这样的翻译。不过这里很强调是一种你把你自己托付在什么人的里面，托付给他，那就是叫他们要把他们自己托付在神的恩典中。我看了很多的注解家他们在写这段的经文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多一句话，那表示说保罗就不谈律法了。保罗因为既然谈神的恩，就一定要跟律法做一个绝对的反面的讲法，所以啊，犹太人不再需要律法了。那实际上我们谈的前面也谈到了啊，保罗的讲法是整个旧约的启示的一个终极，把它集合。集合的目的谈到说神整个拯救救恩的目的在哪里。他不是在谈到律法的好不好，也不是在谈到律法的功用怎么样，他不是在谈这个，而是在谈到神的一个计划。那神今天透过他不断的启示，在西乃山的启示，在大卫身上的启示，在先知身上的启示，都指向真正跟神立约得到神救恩的，只有透过神所应许的那一位耶稣基督。那保罗是透过这个东西他来跟当时的会堂里面的人来宣讲，那表示说今天神要跟以色列人，也要跟愿意来听他的这一些其他的人，神发出了一个应许的恩典。这个应许的恩典就是给当时的亚伯拉罕。所以我们知道圣经上谈到亚伯拉罕是神要应许给他的，是说万人要因你得福。这个万人从来不是指犹太人，只谈犹太人，而是愿意归到亚伯拉罕底下，跟亚伯拉罕一样有相同信心的人，这样的人神愿意施恩给他。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保罗只是他重新又回到他谈论的主题，这一些犹太人，这里也是讲犹太人，不是这里讲外邦人，外邦人是底下，下面才谈外邦人。所以到四十三节都还是了解律法的这一些犹太人，那表示说这些犹太人他们需要从他们日常所读的圣经的里面重新来思考，不要只放在他们读的那一段的经文，也不要只放在他们长久以来的拉比所教导的传统的里面。那这个是在当时的时代很难突破，就现今的时代我们也知道现今的人也很难去突破传统所给我们的一种教导方式。今天我们在谈论到这些恩典，谈到这些律法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知道我们今天所谈的，我们所传讲的是说今天神的律法没有废掉，神的律法很宝贵，神的律法今天还是需要人去透过来遵守，你才能够成为一个完全人，你才能够得到神真正的完全的救恩。跟今天大部分的基督教界所谈到的，你只要相信，你只要去施洗，你就得救。那这样的一种简单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模式。我们想也应该跟保罗一样，保罗会被当时的传统的人拒绝，我们今天所传讲的也同样会被人家拒绝，这个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来看第四十四节到第四十七节这一段， 这段的描写它比较独特，它谈到的是说，那同样的当合成的人都在下一个安息日都聚集了，聚集的目的在哪里？要去听神的道。也就是当保罗所传讲的，他们认为这个是神的道。同样的，当保罗在46节他受到犹太人的这样的一种毁谤的时候，他坦然无惧的来诉说，他说的说，你们必须神的道必须先跟你们来说。他也谈到神的道，神的道44节谈到神的道，大家要来听神的道。保罗也讲说，今天神的道也必须先给外邦人听，但是外邦人他们拒绝，他们把他推开了，拒绝了，而且他们是自己判断自己。保罗用了一句话是非常独特的，他说他们是自己判断自己是不配永生的。这种强调法表示今天永生本来是神要给每一个人的，但是是人自己说我不要，我这个永生我对我来讲我是不配的，我不想要，我不能够得到，或者说我不配得到，不管怎么样方式我就是不要。当他这样的一个拒绝完之后啊，保罗就说那我们只能够转到外邦人去。所以他44节所谈的啊，外邦人要来听，因为他谈到说几乎是全城的人，表示对外邦人要来听神的道。46节就谈到那外邦人就只能最后他们就得到神的道，因为保罗从犹太人转到外邦，所以44跟46刚好是一个前后呼应。同样的45节我们谈到的45节说犹太人他们就被这个嫉妒把他们填满了，当他们被嫉妒填满之后，他们就对保罗所传讲的这一些谈论的内容把它辩驳，把它反驳。这种反驳原来的是一种跟他的话故意要跟他唱反调的意思，所以这句话是啊，辩驳这个字啊，我们说辩驳这个字，辩驳这个字是啊，用不同的言语来讲，是一种用不同的说反话，说不同的话来取代。所以这种辩驳啊，很独特了。实际上，在路加用在耶稣的身上，也实际上也有用到这样的字。路加第二章跟第20章都有出现。那保罗以后到了28章的时候，他到了罗马的时候，实际上罗马人当时的犹太人，罗马的犹太人也一样用这个字来对保罗所传讲的福音，他也一样来排斥保罗，来反驳保罗。那同样的，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反驳之后啊，甚至最后他谈到是用一种毁谤的话，我们就把它换作毁谤。毁谤这个字原来有一种亵渎的意思，这个字比较强调是亵渎哦，它不是只有光是说一个不好的话而已，它甚至一种是亵渎的话，强调是一种亵渎。所以46节，保罗透过犹太人的这样的一种反驳亵渎，他仍然坦然的来说。那这个字比较独特的是45节这里说放胆说话这个字哦，整个圣经这个字的出现哦，很独特，只用在保罗的身上。使徒行传里面出现7次，从9章27节、29节开始用在保罗身上之后，来到这里，然后14章3节，保罗也同样的，他也用这个字用在保罗的身上。18章、19章跟26章3次也是用在保罗，也是这样放胆的说话。路加不用这个词，只用在保罗身上，表示他有所目的的。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说是，我不管你。你跟我讲什么，你压迫我什么，你让我不要说什么，我不管，反正是我应该要讲的我就讲。所以它是一种很坦然的啊，没有阻碍的，这样的把这样的话讲出去。所以就中文可以翻译一种是说是直言无讳， 我应该说的我就说。保罗是这种个性，如果这个个性我们认识，其实在加拉太书里面，我们从加拉太书里面就非常清楚看到保罗他自己的表现是这样的表现。他看到这个巴拉巴跟彼得的装甲，他就马上上去来指责他们，表示说他看到不对的地方他就马上说，他不会避着不讲，他不是这样的个性的人。所以路加应该他跟保罗跟有相当的认识，对他的个性相当的清楚，所以犹太人来反驳他，来阻止他，来毁谤他，他仍然该讲的他就讲，而且讲了这句话，我们知道这句话绝对会伤人。所以我们说四十六节这句话非常的伤人，他们说你们竟然说神的永生你们是不配得的。我想犹太人绝对不会直接说我们不配得的永生，犹太人绝对不会这样讲，而是保罗认为认定说他们会这样认定他们自己不配得永生，所以这个话确实一定会伤人。保罗这样的话讲出来伤人之后，他在讲二十七节，我为什么这样会这样讲，因为我们的主曾经来这样的属乎我们。他讲的这一句话我们都知道，这句话是引用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那以赛亚书里面所用的这个词句比较独特，就原来四十九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六节，他引用这句话是四十九章六节。但是如果我们看四十九章的三节，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三节里面，很明显，先知所谈论的对象是以色列人，是以色列人要成为神的仆人，他们要来成为外邦人的光。但是呢，这个成为外邦人的光，在路加第二章三十二节那里面，被那个西缅说把它用在耶稣的身上，那是路加用的。路加也用说这一句话本来是指一群人，就是以色列人这一群人，现在他把它应用在耶稣的身上。这里我们看到了彼得保罗，他在把这一句话套用在他自己的身上。如果我们看四十九章的第六节，回到以赛亚书这里所谈到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实际上这个经文里面他很谈得很明显，他说到神的福音，第一个是成为以色列人的保护者。我们可以翻一下以赛亚书的四十九章里面第六节，他谈到说，他现在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互兴，使以色列人中得保全的归回，上事尚为小事，我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由以色列人本身就要成为他们的弟兄，去保护他的弟兄，成为他弟兄的保护者。这是一个神呼召作为以色列人成为神的仆人的第一个先决条件，他要先去对他的弟兄有真诚的爱，而来保护他的弟兄。但是神说这是你要做的，但是这是一个小事，表示说当你做完这个之后，你还有一个更大的要做的。所以他会谈到说，我要使你成为外邦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第二件事，让你成为外邦的光。那保罗是引用这一节的经文，再加上他自己，我们知道在第九章他被耶稣的启示，他要曾在这个君王在犹太人外邦人的面前来谈论神的救恩。然后我们在加拉太书里面也谈到说，保罗他也一样，他认为他们确实他成为一个外邦人的使徒。所以由这些的本身，所以保罗才 在第四十七节这里谈到他可以引用这一句话，也说这一句话原来是指以色列人，后来引用在耶稣，后来保罗引用在他自己。这样的引用法要非常谨慎。我们知道今天很多人在读圣经，他们读到某一节圣经节，他们就认为说，哦，他感动啊，原来这节圣经也是这样的讲法，然后他就要照着圣经的从来这样的用法，他就用在他自己身上。所以很多的人透过这样的读经的方式，认为他得到神的启示了，哪一段经文他突然得到了，然后他就按照这个经文他这样去做了。这个在我一生中，我遇到很多个人都有这样的跟我说过，他们说当他们非常迷迷糊糊，他们遇到难题的时候，他们不晓得怎么样，那人家说那你回到神面前去寻求吧，结果他们就随便拿着圣经一打开，读到哪一节经节突然有感动啊，原来神就是叫他这样去做，他们就这样去做了。这是很多的人用这样的方式，既然保罗就是这样嘛，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引用神的话，直接的套用在我们个人的身上？这是需要，真的是需要非常谨慎的。我从来不赞同用这样的方式来读圣经，因为这里我刚才谈到了保罗，第一个他有耶稣基督的向他的显现，第二个他有透过弟兄来向他印证，向他讲解耶稣基督的启示的目的 是什么。第三个，加拉太书里面又谈到他是跟当时的使徒彼此印证，认为彼得他们是犹太人的使徒，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表示他要引用这句话他是非常的小心的，他不是随便的，哦，我认为，哦哦，这句话真的，哦，对，我了解原来神的意思是什么样啊啊！现在我有难题的，所以我就引用这段，我把它应用，我凭着出于信心，我就来照这样来写。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种事情，那撒旦很容易用这样的方式来迷惑的。所以我想对这一节为什么要特别来这样来强调？事实。七节的这个引用实际上就是从犹太人转到外邦人，保罗有这样的一个用法。所以我们看44到47，它是一种是一个 ABAB 的一种架构，它来呈现出来的。那我们看48节到52节第三段，他所谈论的这个结果，保罗这样的讲完之后，48节谈到的是外邦人他们听到了，他们就欢喜，荣耀归在就是来我们中文把它翻作归荣耀，归赞美，赞美翻作赞美。其实这个字我们和本很多地方也说翻作是荣耀，归荣耀给神，只有这里他翻作赞美。我去看了这个希腊文里面，希腊文里面这个字如果是上对下，很明显我前面有以前有谈过，是邪来荣耀神，君王来荣耀臣仆。但是如果这个字是用在臣仆对君王的话，不是臣仆去荣耀君王，而是来赞美颂赞。所以这个是在希腊文它有它的强调，对这个地方的和本是翻译是对的，但是其他地方它就没有这样的翻译化。犹太人拒绝，但是外邦人听了，他们会来赞美这位神。它对应的是刚好52节，这里谈到门徒，因为这里谈到的门徒是包括犹太人跟外邦人，那这些听到的人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原文来讲是谈到是他们的充满，被充满是喜乐和圣灵，所以他们是被喜乐和圣灵所充满。那这种被喜乐和圣灵的充满刚好跟45节那里谈到犹太人是被嫉妒所充满，做一个对比。 那同样的，我们说跟他46、48节跟52节，一个是他们是来听的，他们有喜乐，这种喜乐就归就是赞美这位神。那同样的，后面的谈到门徒是被喜乐和圣灵所充满，彼此来做互相的呼应。那48节的后半段，这里谈到说信的人啊，预定得永生啊，凡预定得永生的都信了。预定这个字啊，在使徒行传里面其实也出现蛮多次的，15章第2节也有出现，22章第10节，28章23节，那罗马书的13章第1节，实际都有出现这个字预定。那这个字原来是一种安排，把它排定，或是说指派，派定什么人。那这个字如果用在军事上来讲，军事上的话，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军队的排列，把它一种按着次序排好，它准备要出发。那如果用在这个军那个政治人物上来讲，那就是一种他们的当时的这个元老院啊，罗马的元老院，他们决定指派什么人来代表他们当做这个省长啊，所以就这个字有这种指派的意思。那这个字我们中文把它翻作预定。那我去看有一个人说，他们说这个字在当时的犹太人还有被用在一个另外很独特的用法，就是把它写登记在册。这个字也用在当时的犹太人用这个字来指旧约里面有谈到说被神登记在册，登记名册。犹太人我们知道神里面有谈到说我们都要在神的国里面被登录啊，这个名册的里面。那我们在福音书里面其实也有看到很多次啊，启示录里面也有谈到这样的话。那这个字很独特的这样的出现，其实他的强调要他这个字要跟神的恩是有关系的，表示说是透过神的恩让这一些人不需要再受犹太传统的这种割礼受限的人，只要他们愿意相信，那么他们已经被排定来进入永生。我们中文把它翻作得永生。不管怎么样，这个字进入的话，它应该是表达一种目的。你说你被安排好了，你要安排的目的是要去进入永生，并不表示说你安排就已经得到永生。原文并不是强调他们已经得永生，而是安排他们以后要去得永生，要去得永生。那这个永生到底永生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在46节有谈到说犹太人他们拒绝，他们认为不配得永生。永生这个字在希腊文永远这个字它是一个有好几种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说它是没有开始或是没有终结的一段时间里面，就称作永恒，一般我们都把它翻作永恒。第二种，它是一种没有穷尽的一段时间，这个时间一直过去，没有穷尽，无穷尽的。而第三种，它也可以指一种关于一段很长的时间，它指向的是以这个很久以前的一段的时间，很长的时间，很久以前的时间啊。所以它的这个字有时候可以翻作是很久以前。那就这个字他引用的一般犹太人在引用这个字，是因为他要跟旧约里面的一般我们也换作那个永生那个字，永远那个字一般说我们都永远的世代，那个永远那个字，那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实际上它也是有一种跟由这个希腊文很类似的，是一种它指向一种很遥远的或是未来的一个时间，不过它是指向一个一样，就跟那个希腊文说是一个没有开始或是没有终结，很类似这样的。或者是说第三个，它第二个它有谈到是一种很是一种长处的一种时间点。 或者是指向一个未来不确定的没有限期的一个时间点。那不管它怎样，永生这个字，我们知道这个字指向一个是只有谈到来到神，神的生命是永活的生命，所以圣经上谈到永生都一定跟神是结合在一起的。那表示说今天我们得到了这一个永生，它是跟这一位神是结合，神怎么样，以后属于神的人也会来到神面前跟神一同同处，就谈到这个永生的意思。那这样的一个永生完之后，谈到的是四十九节，主的道就传开了，传开了。然后他传开，他说是在透过全地，当时的一个地区，全部的一个地区。这个对应刚好对应五十二节，五十二节谈到这两个人，他们对当时的犹太人的一种排斥，他们就跺下他们的脚，就往以哥念去了。也说福音继续的，不光只是要在这个安提亚这个地方，比西底的安提亚传福音，或者说比西底的这个他的四周围福音都听到了。对应的保罗，他仍然继续要到其他的地方去，继续的把这个主的道传开了。所以五十一节刚好就是谈到两个人就到各地方去了。然后我们都谈到最中心点，就是谈到五十节犹太人如何第二次的一个对他们的一个逼迫。他用的是说他再一次的来挑唆。挑唆这个字跟我们说的第四章的第十九节那个挑唆原文是不一样的用词，不一样的用词。这个字原来有一种是有一种激发、激动、挑起来，的意思。那整个圣经就出现这一次啊，这只有一次而已。那表示犹太人他们激动、激发起这一些敬虔的妇人，那这种妇人是非常高贵的妇人。他说这种妇人是一种很高贵的妇人。然后咯，以及城里面这样的一种有名望，有名望这个字原来是一个在做首领的意思，或者说最高贵的人。那不管他是用两种人，一个是妇人，然后再谈到这个男人，他故意用这样的方式啊，这个是比较独特的，先讲妇人，再讲男人。所以一般会认为说，那这些有名望的人可能就应该是娶这一些尊贵的妇人的这些人。也就是说我们前面有谈到会堂里面三种人，第三种就是没有正式进入犹太教，没有正式进入犹太教的，他包括没有受割的外邦人，但是他在犹太会堂里面慕道的，以及妇人，因为妇人也不能够受割，所以妇人一般没有称作他们是进犹太教的。也说同样有这样一批不需要受割的，这一批不需要受割的妇人被犹太人挑唆，把他们激动起来，所以他们就被激起来之后，他们就来被鼓动来逼迫来反对保罗他们，然后把他们赶出他们的边界。通过这样的方式，保罗他们就离开这个地方。我们刚才谈到说他们躲开他们脚上的尘土，这个在罗马福音书里面，其实福音书有谈到四次，马太一次在第十章第十四节，马可六章的十一节，路加有两次，不过用的词不一样，用的词是不同的词，不过意思是相同的。路加的第九章五节以及第十章的第十节，路加也同样用两次，那表示就福音书里面对方福音里面至少有四次，那都是用在耶稣的身上。那这里呢，保罗也用在他自己的身上，以后这个字很独特的，他再一次的出现。我们需要回到第十 八章的第六节。我们先看一下第十八章的第六节。八章的第六节，十八章的第六节特别谈到说，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服说，你们的罪归在你们的头上，与我无关，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去。这里的保罗也是抖着衣裳啊，那一个是抖衣裳，一个是抖脚上的灰尘，其实意义是一样的。也就保罗这里的抖的意思，在第十八章这里讲得很清楚了。抖的意思就表示说是你们的罪，原文是血啦，因为我们知道血跟罪在希腊文，在希腊文是不同，但是在希伯来文里面，犹太人的观点是血流血就代表是罪，血是代表死亡，但是血流血的人代表他是犯罪的人，所以我们众就把他这个字翻作是罪啊，这个是照着犹太人的习惯的讲法。比方说，你们的血归到你们自己的头上，跟我无关。对我来讲，我是洁净的，我不沾染你们的罪污。所以保罗这样的一个用法，表示说，今天你们拒绝福音，不是我没有尽我的责任，不是我没有传福音给你们，是你们自己要自取灭亡。他就做了这个动作，完之后他就离开了。我们看第十四章里面，十四章的基本上它分作三段，第一节到第七节是来到这个以哥念的传福音，那第八节一直到第二十一节，它是在这个路斯德的福音的工作，二十二节以后，二十一节的后半段以后，他就继续回城，然后一直回到最后回到这个安提阿教会来述职。这个下一次我们会详细谈后面，我今天要讲一下第一节到第七节。第一节到第七节的描写法，实际上它是一个 ABCBA 的一个讲法，也就第一个他谈到使徒他们，第一节谈到使徒他们同样的照着同样的模式，我们和本把它翻作同进，同进这个犹太人，那实际上原文呢是按说是按着相同的模式，他们进到犹太的会堂，也就是说，前面他们进入到这个安提阿的会堂里面来讲道，同样的保罗他们也在安息的时候，按照相同的模式进入到犹太的会堂，在那里讲相同的福音。所以第一节他这样的讲法，那实际上他对比的第六节到第七节谈到使徒，同样的使徒的来到就开始来传讲福音。那今天谈到第六节到第七节是使徒知道有人要来用石头打他们了，他们就逃到路斯德跟特皮两个城，在那里传福音。他刚好是前后都是谈到他们的传福音。中间第二节这一些反对的人起来了，就是那些不顺从的人。不顺从这个字就是前面我们谈到的不被说服的，这个字原来是不被说服的，而这些人不被说服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就再一次的鼓动起来，然后呢他们就用那种让这些外邦人的他们的魂他们的心思意念啊被激怒了，他们烦恼了，然后就来反对弟兄。那他对比的刚好就是第五节里面谈到说，这些外邦人跟这个犹太人跟他们的长老他们要一同来凌辱，并且要用石头来打保罗他们。那这里刚好同样都是谈到这些反对的兴起，所以第三节的一个第二节的反对者刚好跟对第五节的反对者。我前面来讲他是用一种挑拨，第二节谈到一种挑拨让他们的心烦恼会恼恨，而第五节谈到是一种冲动出现的。前面只是说激动他们，但是这个激动还没有被发生好，然后他们会内在里面非常烦恼非常恼恨，但是到了第五节变成是这个冲动出现出来了， 出现出来之后，他们就要去做一件事情。那我们中文呢，把它翻作一个是凌辱，然后再用石头。其实英文来讲，它是用两个不电词。凌辱这个字，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一种公开的一种侮辱，第二个它也可以指当时的一种人身攻击，出手打，出手要打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时雅典他们的刑法里面他们非常注重人身安全，所以如果你是出手打人家表示这个刑法是很重的，很重的刑法才用出手打人，或者说你不是按照法律给你规定的话，你自己私底下用手去打人家也是一个很重的一种刑法。不管怎样，这个字是一个很独特的，只用在外邦人的身上，他们有会用这样的词。同样的，用石头打，我们都知道这是犹太人在按照律法所谈到，如果是亵渎神的就要用石头把他打死，所以犹太人用石头打，那外邦人是用出手要直接打，人身攻击。那当保罗他们知道这件事情，他们就赶快逃了，他们就逃了。知道这件事情很独特，这个字用词它是一种一同来看，一同看这个字如果在当时由那个希腊人他们的用法，这个字有用在一种是看透情势，有知道实际上要发生什么事情的，他们看透情势了，知道这样的事情是没办法阻挡这些外邦人跟犹太人来对他们的攻击，然后也知道这些人已经拒绝了，所以他们就赶快逃难去了，就逃难了。中间就夹了这个第三节到第四节，这个第三节到第四节就希腊文，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它是用一个 man day man day， 也就一方面是什么，另外一方面是什么，讲完之后又来谈到一方面是什么啊，另一方面又是什么，它连续用两次。所以谈到今天保罗的传福音的结果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第三节跟第四节。所以第三节他先谈到说，一方面呢，他们长时间的有一段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停留在那个地方，然后来不断的来谈论，放胆讲道。这段的经文啊，我们在星期三有跟长老跟钟明一起来谈论这段的经文。我到最后还是我愿意用这个一般的英文的翻译，确实把它翻作which 或 who， 确实是对的。因为我去看见证这个词，如果这个见证这个词原来是一个分词，它是一个动名词，动名词它的用法，它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三节，它也有用这样的一个类似的用法，也就是说后面所接的这个词是成为他见证的受词，也就是他在见证他恩典的道，他是指神。所以这位主就是那一位见证神恩典的道的那一位，所以保罗他是因着这位主，这位主是来见证神恩典的道的这一位主，因着这样他放胆来谈论。那当他这样讲完之后，他就谈到这个主就是神迹跟奇事透过他们的手来显出来。所以当保罗愿意靠着主的缘故，因着主的缘故，他愿意放胆的来说，主就赐下神迹奇事，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讲法。那其实这样的讲法，我们要回到约书亚记。约书亚记里面，我们谈到当约书亚是一个非常害怕他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谈到圣经谈到不光是摩西在事先跟他谈论说你要放胆，然后你要勇敢的进入。 那同样的，当那时候神也启示他说你要勇敢，然后当时的犹太人也说啊，你要勇敢的带我们去。结果耶稣亚因着这样三方面的这个鼓励，他就真的带他们进去了。他这样勇敢的这种带进去，就神迹就发生在他们进入的第一个里面去了。所以神迹往往是跟人的心的交托，我愿意交托给神，我愿意相信，啊，我就勇敢的做，做了之后，神就愿意用他的工作，用他的手的工来跟这样的人一同同工来做的。那这是第三节所谈到的。那第一，他说这一方面是使徒这样做，那另一方面，城里面的人他们就分裂了。分裂这个字是很强烈的用词，是一种一个物品哦，把它撕裂，强迫的把它分开，分裂出来。所以这样的分裂造成后面所谈到，一方面有随从犹太人的，另一方面有随从使徒的。这里也是第一次我们看到保罗跟巴拉巴被称作使徒。那前面他没有谈到保罗跟巴拉巴是被称作使徒，那这里开始称作是使徒。我想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下一次从第八节以下，我们再来继续谈到他在路斯德所遇到的这一些状况。好，下次我们再来谈。那今天我们看到的，同样的在以哥念和安提亚两地方，保罗用相同的模式来对在会堂里面的这一些人，而造成的福音的结果，我们发现也是相同的，有赞同的，有跟随的，也有逼迫反对，甚至要来用石头打他，要杀害他们的。那这样的情形，他也强调两次，保罗是换谈直接谈论，他不受这样的一个逼迫，他仍然坚持他应该得到的职分，就是成为一个在外邦人中间传福音的这样一个使徒的职分。所以经文他是用重复的讲法来跟我们来谈论这段的经文。那这段的经文，我们实际上最后我们要来了解的是说，为什么路加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谈论？因为如果说今天传福音，实际上我们可以用方式来谈说，那传福音主要只把福音内容讲完就结束了。实际上，为什么还要讲保罗这么详细的内容给在当代他要这样来记载？我们前面有谈到，就犹太人得到福音，在路这个前面第二章开始。彼得在耶路撒冷就开始来传福音，一直到第七章犹太人的季节，他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谈到犹太人如何来反对彼得所谈论的，这是在耶路撒冷。那他讲完耶路撒冷，表示说这不是只有耶路撒冷有犹太人有这种现象，现在保罗奉差他们到其他地方去了，现在来到小亚细亚这个地方，现在在加拉太地方，这个地方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同样的，我们发现到相同的情形，这些犹太人跟在耶路撒冷的情形是一样的情形。那不光是在比西底，也在以哥念，那是以后我们看到以后的都一样。也说这个是一个普遍现象。路加要跟我们谈到说，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普遍的现象是认为，只要他们遵守他们犹太的传统，他们就跟神立约，他们就会得到永生。但是保罗跟彼得一样，他们要来讲的是一个新的福音，要透过今天进入到神的国度的里面，不是靠传统。那今天我们说呢，很多的人进入到由基督教界的里面去，也是因着传统进到这里面的。那这种现象不是只有在台湾，不是只有在大陆，我们也知道在整个地球有知道的 绝大部分的基督教界都是按照传统的基督教的讲法，只要你愿意相信受洗，你就进入到基督教界里面去了，你就被称为基督徒，你就得到永生。这种讲法在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的说法。所以当保罗如何被拒绝，今天我们来再次的来说，保罗不是来排拒律法，他是来跟我们讲到律法的目的在哪里，神的福音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同样的，我们也来述说律法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也一样会被再次的被排拒。我们同样的要愿向保罗来学习。保罗用了两次，路加用在他身上，直言无讳，用放胆讲道，愿这样的话也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荣耀归在神面前。